曹操对袁绍的第一战必须取胜。可哪儿那么容易啊？前方探马来报，袁绍的大将颜良已经率部渡过黄河，正在围攻白马津。东郡太守刘延正苦守待援。曹军将领心里边暗暗胆怯呀。据说是因为援军当中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文丑。其实对付袁绍的主要勇将，曹操内心早就做好打算了。身边的几个飞狄系将领，刘备的袁大将关羽，吕布的袁勇将张辽，在战场上的勇猛名声丝毫不亚于颜良文丑。让他们勇将对勇将 PK 的结果肯定错不了。尤其是关羽，据说他的雇主刘备已经投奔了袁绍，此战关羽若能建功，那刘备在袁绍大营的日子过得还能舒服吗？关羽的手上只要沾了刘备战友的鲜血，那他也就只能死心塌地地跟着我曹操了，派他打头阵，一刀劈两家。曹操决定派关羽为主将，张辽为副将，北上救援刘延，对付那万人敌颜良。现在只有一种担心了，二人所部只有5000步兵，去攻击10000多步骑的颜良，实在是难有胜算。但关羽早就期待着一个立功报答曹操的机会，也从心里边没看得起那个什么大将颜良，领军就要出击白马。荀攸说话了，我兵力太少，恐难以取胜，必须将敌之攻势分散才可。主公可先停军于延津渡口，做出北渡黄河之势。袁绍得此消息，必然以为我欲抄其后路，定会分兵向西阻截。此时主公再以轻骑兵击袭白马，趁其不备，颜良当在掌握之中。曹操接受了荀攸的建议。袁绍得到曹操想在延津渡口北上的敌情，果然派兵向西邀击，而曹操却率着关羽、张辽等将士转军直扑白马，轻骑兵昼夜不停，只欲袭击颜良一个猝不及防。但还是功亏一篑，围攻白马的并非只有颜良部，郭图为军师的淳于琼部也到了白马。等曹操到了距离白马10多里，围白马的颜良已经得到消息，大惊之余却没恐慌。淳于琼部继续围城，颜良亲提所部主力迎战来了。驰援白马的曹操仅有2000骑兵，因为是昼夜行军，和颜良前来迎敌的部队迎面相遇的时候，部队已经人困马乏。与此相反，颜良部骑混合的万人大军是以逸待劳，在通往白马的必经要道布好了阵势。曹操突然袭击的愿望破灭了，现在唯有凭着实力决战。可是啊，对曹操来讲，这几乎是一场遭遇战，2000对10000，哪来对决的实力呀？放弃增援白马，就算曹操有这个应急想法，现在也不可能了。自己的部队马力已乏，那颜良的骑兵却处于养精蓄锐的状态，能放自己逃命吗？曹操对于逆境状态的战局有着不同常人的悟性，他清楚地知道此刻不能有任何示弱的表示，稍稍那么一犹豫，自己部队的士气就没了，而颜良就连阵势都不用结了，直接开始对自己清剿就行了，所有的曹军连逃命的可能性都没了。必须保持进攻姿态，颜良不会清楚曹军的实际情况，所以才提前摆好了厮杀阵势。这对于曹操大军来讲啊，既是不幸，又是不幸当中的万幸。 不幸的是，结好了战阵的敌军更加难以撼动，曹军毫无胜机。万幸的是，颜良没有采取伏击的战法，那种局面不敢设想，也不堪设想。对于即将到来的不妙战局，曹操是极其清楚，可又无奈。这是把部队赶向颜良的虎口之中。可是在这战局突变之时，谁又能有什么应对良策？只好本能地颁下军令，擂起战鼓，做好出击的准备。同时又暗暗传令，不准轻举妄动，抓紧休息马力。这种局面能维持多大一会儿啊？曹操自己也不知道，只能是稳一会儿是一会儿了。左侧有一个地势稍微高一点的土坡，曹操率着关羽等人就上去了，总要观察一下颜良军所布的是什么阵吧，但愿能觅得一丝战机，或者说能得以远逃的机会。一看之下呀，曹操的心变得是拔凉拔凉的。那颜良看来绝非是浪得虚名，也不仅止于是名万夫不挡之勇士，还肯定是名精于战场指挥的大将。看他布的阵，就知道他有着丰富的战场经验，是名从刀口里边滚打出来的行家里手。颜良的河北军衣甲鲜明，威武雄壮，结阵疏密有度，步骑弓弩诸兵种搭配合理，两翼的强弩利箭都已经引弓待发，前排的长枪军密如枪林，就像一道用红缨组成的亮丽风景线。只是那红缨之上闪光的枪刺却是骑兵突击的克星，每个长枪战士的身旁都有一名刀牌手，那是为了防备远距离的箭弩准备的。如此配置，就是步兵扑到跟前也不会占什么便宜。关键是战阵的内层，数千铁骑隐隐可见，盔甲和刀斧相映成辉，那是蓄势待动的死神。突击受挫的敌人根本无法躲过他们犹如雷霆的重击。骑兵方阵的中央，挥盖摇动之处，眼见的是颜良指挥中枢。如此作战也未免有点奢侈了一些，却能感到敌军主帅的气傲神闲，指挥若定，志在必胜。曹操看了良久啊，是沉默不语，那神情却又明显地露出对河北军的赞叹。关羽在旁边不乐意了，他是一声冷笑，关某前去看看便回。曹操点头答应了，正该问关羽需要带多少部队，谁知关羽竟然纵马下了土坡，单刀独骑直冲那颜良大阵中央的灰盖而去。曹操是大吃一惊啊，赶紧命令张辽率部接应，但组织部队哪儿比得上一个人行动迅速啊，还没等到张辽率部出动呢，关羽已经被淹没在颜良的战阵之中。颜良的前锋突见敌军当中迟了一匹战马，都不明所以，大概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对方阵营里边出现窝里反了，内乱导致敌将临阵倒戈，二是敌军派来军使来接洽约战投降事宜的。不管哪种吧，都不能贸然伤害他呀。正纳着闷呢，敌将已经冲到了阵前，而且冲击的速度反而更快了。援军几乎是本能地让开了一马通道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来将直奔颜良的中军而去。人人都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情，暗自念着，这家伙疯了吧。这个情形颜良也看到了，心里边大疑呀，不由自主的策马就往前迎了几步。亲兵卫士在军阵当中也不敢乱动，呆看着自己的主将和来马单独会了面了。不过也没什么， 严将军力敌万人，那是全军出了名的。或许是严将军因为事关机密，故意甩开我等，而和早就约好的来人单独会晤呢。颜良军纪极严，没有将令谁敢妄动，别去找死了。风驰电掣一般，关羽的单匹战马就如同一只小船冲开了波浪，到得颜良旗阵之时，禁卫铁骑竟然无人阻挡，大家其实都愣住了。一眨眼，敌将已经来到跟前了。颜良一句问话只吐出来半句：“来将何人？且通姓报。”那个名字还没说出来呢，来将竟然是一杆大刀向自己的胸口就点过来了。颜良反应特别快呀，这不是什么军使，更不是来投诚的，是来单挑决斗的。哪儿遇到过这种不可一世的荒唐事儿啊？就是单挑厮杀，也要在两军阵前呢，这不是明着来送死吗？再说了，单挑啊，我颜良怕过谁呀？来不及想了，敌将的刀尖已经到了胸前，先招架住再问那下半句吧。也别怨颜良大意，关羽的长刀平身，那是枪矛戟之类的套路，是长刀斧子之类兵器的大忌。重长兵器前身，一旦被对方的兵器锁住，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，既不能上举下砍，又无法横扫平推，实在是跟自杀无疑呀。现在有好多史学家都已经确凿地认定了，关羽的兵器不是什么青龙偃月刀，而是使用的长矛。那史书当中说的，羽望见梁辉盖，策马刺梁于万众之中，斩其手环，少诸将莫能挡者，遂解白马围。大家在这儿都只注意到了那个刺字，不是矛和枪，怎么能刺呢？其实啊，这是因为不懂武术的缘故。大刀的运用一共有八招：劈、撩、崩、挂、粘、磨、点、刺。这刺恰恰是大高手练到功夫烧身时候的用法之一，更高深一些能把锁滚二字运用自如，那就是绝顶的刀法大师了。关羽就是这个级别的，颜良也是用刀的行家，但对这种一般对阵用不着的高深武功却懒得研究，乍一遇上一时间难以反应过来也能理解，但当自己用刀盖住关羽虚点刀身的时候却恍然大悟，兵器着不上力，敌人是名绝顶的高手。一般来讲啊，对刀的双方只要占了上势的一方，那就等于占据了绝对的上风，对方只有两种招法应对：回刀的同时将前刀攒击敌，以消敌人兵器上的力度，借势下劈，躲开敌人的兵器。不过往前送刀攒子是一种自保的应变套路，而且一般仅用于步战，马战的时候双方接触时间太短，是没有机会反复变招的。而那下劈一般是没有目标的，取得时效太难了。颜良的大刀刚与敌刀一接触，明看着双方的兵器碰上了，却突然有一种斩空了的感觉，太大意了。正要变招呢，对方的大刀竟如同柔软的长枪一样缠上来了。关羽此刻用了一个滚字诀，颜良赶紧把大刀横抹，却感觉兵器用不动了。不好，敌人用了锁字诀。颜良那个怕呀，情急之下大力硬扯回自己的大刀，却不想对方的大刀突然间急如长矛，借着自己的力量就直刺过来了。一声巨响，颜良的胸口中招了。颜良只觉得两眼一暗，是一头就倒跌到了马下。关羽貌似一击，其实三变， 点滚锁一气呵成，最后化为一个刺。外人看来很轻易成功了，其实当中蕴含了关羽毕生的功力，绝不是关羽侥幸为之。仅这单人匹马闯阵的胆略，世上能有几个人呢？艺高人胆大不错，关键在于胆大方能艺高。且看关羽之孤胆，是近在咫尺的枪林刀阵若无物，出击的刀尖并未回撤，而是顺势下劈，虽然使不上多大的力度，但也不是颜良的脖子所能应挡的。一颗大好的头颅竟被齐齐整整地斩落了。关羽刀尖微挑，那颜良的人头已经飞入关羽的左手当中，眨眼间就被挂在了战马项边。等关羽抖起了神威，纵马挥刀扫向群敌的时候，颜良的部下这才如梦初醒，就如同看见了天神下凡，恶魔降世。哪儿还有人敢上前过招啊？齐声大叫，扭头乱窜，整个军阵乱成了一锅粥了。片刻之间，两翼的弓弩兵也被冲了个七零八落。正在混乱之时呢，张辽的接应部队已经杀到阵中了。实际上，现在哪儿还有什么阵势啊？失去指挥的士兵已经溃散了。两翼的弓弩兵先是没得到主帅的将令，不敢发射。等到后来听到主帅已经阵亡了，已经被自己的部队给冲乱了队列，谁还有战的心呢？张辽率部绞杀溃军，关羽却不屑于杀戮普通的士兵。就在曹操惊喜赞叹之际，一阵銮铃响处，关羽马到坡前，人未下鞍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已经抛在曹操马前。关羽是傲然说道：“这是那颜良的首级。”曹操不禁惊呼：“啊，将军呐，真神人也！”阵斩颜良，清摧援军，曹操在绝境当中反而获得大胜，不但解了白马之围，重要的是筑起了将士们战胜袁绍的自信。关羽大功可以说是无以复加。曹操当即表奏朝廷，封关羽为汉寿亭侯。至于金银赏赐之巨，那更不用说了。可是袁绍的大军主力就在对岸不远，而且后方的盐津渡口对岸也赶到了无数的袁绍部队。一旦渡河，曹操的后路将被切断，如此这白马津岂不成了钓曹操这条大鱼的诱饵？曹操没有犹豫，当即决断放弃白马，携带白马津的全部辎重、牛马军械一起退往盐津。而那袁绍已经得到了痛失颜良的噩耗，又怎么能善罢甘休啊？一场血战避无可避，黄河渡口，袁绍大军已经开始渡河了。在袁绍的谋士当中啊，有三个人值得细说。头一名就是田丰，此人看似深谋远虑，但因为性情耿直，不知道变通，这一次南征就被袁绍关在了邺城的大狱，以至于曹操闻听此信，不禁长舒了一口气。田丰没来前敌，吾无忧也。第二个人是现在袁绍的部下，曾经是曹操的老朋友许攸。这个人自小就聪明，处理军务机智多变，只是有一种当官常犯的小毛病，那就是天性贪财。他的这种行为很遭同事的鄙视。第三个就是沮授，和田丰跟许攸不一样，田丰、许攸二人不过是袁绍身边不挂长的参谋。不是有句玩笑话吗？参谋不挂长，放屁也不响。沮授却是有着实际军权的，从前特别得袁绍的信任，被授予兼统内外三军的监军之职，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参谋总长。 早在建安四年袁绍初定灭曹大计的时候，沮授就提出了自己的方案。我军因历年征讨公孙瓒，致使百姓疲弊，库欠存粮，赋税尤重，此国家大患，应先遣使将公孙瓒首级献捷天子，然后专务农桑，休息人民。曹操若阻隔我与天子联系，我便可名正言顺地进屯黎阳，建亲河南之地，同时多做舟船，善修器械，分遣经济，报抄曹操之东西边境，令彼不得安宁，我却以逸待劳，天下可坐定。郭图、沈佩的意见相反。兵法云：“实为武功，匹敌也当能战。”今以明公之神武，连和硕之强众，以伐曹操，灭曹只在反手之间，今天迟疑，后更难图也。沮授反驳了：“义者无敌，骄者先灭。现曹操与许都奉迎天子，我若举师南向，于义则为，胜败其实不在强弱。曹操法令严明，士卒精练，非公孙瓒之辈可比。今放弃必胜之方略，而行无名之师，我为员工担心也。”郭图等人明处一句：“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”说明袁绍的心思，暗地里边却向袁绍打了小报告了。沮授现在权倾内外，威震三军，日后看来难以克制啊。袁绍就有点心惊了，就把沮授的军权一分为三，设置三都督，沮授、郭图和淳于琼各兼一军。这样一来呢，袁绍才算是心安了。